好的，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
hey，
我们来读这一本《在伤口上重生：吴一山事件个人口述叙事》。我们今天有佩文来帮我们做这一次的导读，欢迎佩文。
hey， 大家晚上好。
是，那这本书来得很及时哦，录制的时间是5月11号，那没有意外的话呢，应该是明天或是最迟后天吴一山正日呢就会发布这一期节目。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就透过这本书来试图从一些当年有参与这起事件或是有口述他的家人回忆起这起事件的人物呢，来去窥探哦，当时候吴一山1969年发生了些什么事。那好不好，佩文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其实或是说吴一山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
对，就我今年30多岁，30多岁的人当然就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事情。那我本身不是吉隆坡人，所以他与我来说，他就是一个从小在新闻上或者是在辩场上他会反复出现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到现在我不晓得红药打比赛会不会听到辩论比赛有一些过时的规则和提醒，比如说不准涉及种族宗教敏感等议题，每回给人介绍给新生代的辩手介绍为什么会有一条这样的条约啊，多少都会提到马来西亚是一个敏感的地方，可能女皇的国家啊，总是会说到吴一山。另外就是在每回社会运动要上街头的时候，或者是国内政坛执政党发现这个势头不对劲，当然我们讲执政党是哪个执政党我们心里有数了，好啊，他就会说哎，不要，我们小心不要忘了吴一山的流血事件。那他感觉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号，一个这样的一个幽灵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具体来说当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对他了解有多深，至少于我来说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遥远啊比较禁忌一样的东西。是后来有了柯嘉勋的著作，那也有这本在伤口上重生，和那我可以理解的比较多，懂得比较也可以比较稍微理解那些真正害怕，真的很害怕，一提到就很害怕的长辈，他们害怕什么东西？哎，对不对？那不晓得红药，你的感受是怎样呢？
吴一山这个词哦，流血事件，通常我印象中只有在大选的时候，他会这个跟记得要囤好方便面啊，或是一些这个比较耐得住的物品哦，是息息相关的。那个所谓辩论赛当中。这个比赛之前有谨记这个不要宗教种族议题，这个我才是后知后学才发现原来是跟这个事件有一些些的关系。可是我是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国家原则呢，似乎就是这个因为1969年吴一山之后出来的嘛，没有记错的话。
那我就不确定，
反正就是这起事件其实也从历史的维度当中给马来西亚有很长一段的，你要说白色恐怖我觉得应该是贴切的一个词啊，特别就是像刚佩文有提的很多执政党啊，当时的执政党都会用这样子的一种恐惧来去针对特别是非马来人的族群。那我在阅读有关的一些读物的时候，有这个黄进发博士就有提到这个吴一山的这个幽灵呢，基本上是一直延续到08年的政治海啸，308政治海啸之后呢，因为华尔发现说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换政府，但是没有发生这个诅咒，基本上就已经是逐渐的消散了。所以我想确实啊，年轻一代对于吴一山这个种族冲突到底他跟政变或是说政权轮替他之间的这个联系呢，应该是没有那么的感同身受啊，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可能搞不好在听的各位第一次投票应该就换了政府啊，就是包括我18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投票就换了政府，只不过在这几年当中的换来换去似乎就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哈。不过说远了，我们今天不是谈选举，我们是谈回这起1969年发生的吴一山事件。那其实 有好多人像刚刚这个佩文所讲哦，柯家逊博士有写过，然后其实联经思想第43期也有提到嘛，
有一个专辑是就叫做吴一山的幽灵，里头会汇集了蛮多学者对于吴一山的事件从历史上或者是从文学上的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或比较新颖的相关研究。这个是比较新的成果。那还有一个是一位作家 Hannah Alcuff、的洪耀你就念一下这个我的英文。
Alcuff, The Wheel of Our Sky, 一个英文的作家。
对，一个小说，它其实是一个成长小说。是讲一个少女如何在武夷山当年的事件当中活下来，然后度过这个险境，里头有一些代表一些新颖的观，有一些新颖的观点。也这是以上这三本，就是柯家逊当然就是1969年大马种族暴乱武夷山解密文件，我们一般都讲武夷山解密文件这本书也出了不同的版本，那已经新出新版了。那这些书都可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拿来去看。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应该是第一部吧，关于这个武夷山事件的口述历史，它的书名叫做在伤口上重生。每一次店里有人来问我你们有没有在伤口上撒盐这本书，然后我就大家经常弄错书名呢，它其实是在伤口上重生。刚刚那个不是地狱梗，真的很无奈，有时候读者记错了书名那很尴尬，怎么能够在伤口上撒盐呢？那 这本书它从整个文类上来讲，它是口述历史，就是当年在这个苏奈部落的麻风病院有一个逼迁 的一个行动，那因应这个逼迁有行动家跑到现场去反逼迁，那在这个运动下呢就终于 就无意间只得知或是发现知晓了当年的一个其中一个武夷山事件，其中一个重要的乱葬岗。OK， 那就开始对行动家开始就或者学者就开始访问那里的这个亲，就是说还有去祭拜啊的人，那过后也就慢慢的就越队伍就开始壮大起来。OK， 那最后就开始做这个口述历史。那这部书呢，或是他们呢，其实访问了蛮多人，但最后呢获得授权和同意的。然后写成这本书的一共是访问了26个人，然后写出19个故事。他们是死难者的家属，然后或者是当年的亲历者，然后包括警官在里头。那他们这个武夷山事件口述历史小组里头有这个台新浩、邓婉晴、梁友轩跟傅向红四位。那里头还有不同的蛮多人的努力在里头，比如说义务做插图啊，然后呢负责校对啊，那就整个队伍是蛮庞大的。里头甚至是几乎是义务性质的在出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成果，非常不容易。那这一本小小的书售价也不贵，那大家有兴趣还没有买的人可以看看。 OK， 那最近是出了这个英文的译本。那这部书呢除了刚刚我讲的这19个故事那它整个设计是或者出版是非常有心思的，每一个故事呢里头会有口述的人会像一个好像一个 profile 这样，你打开会像一个 profile 这样，死难者是谁，然后呢负责口述的人是谁，是几时采访的，那是由谁誊写或是做记录的，那大概现况这个口述或者是他的家属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那会配有非常有味道的插图还有照片。那从目录上来看呢目录也相当有趣，除了这个附上这个时间线重要的地名啊或者是后记附录之外，你看他那个这19这个故事的 的题目啊，比如说追求，都是两个字哦，追求、观察、内疚、紧张、尊重、历史、辍学、道歉、带笑、想念、记录、公开，是相当能够表达某些这种重大伤痛的主题和母题。嗯，是这样的一本书，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好，那我们如果要一个一个说出这个故事，那就天长地久哈，都说不完。所以我可能就我们来挑一个，挑几个吧，就是很重要的一些角度跟话题，或是一些观察哈。那配文当中其实这边有特别去强调啊，在开始之前他就跟我说要讨论这本书呢，突然之间觉得说自己很像没有准备好，或是说不知道要如何拿捏，那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悲剧，那要怎么去再重新的阐释悲剧，我想不管是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负责记载这些历史的人，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作为这个二度创作，甚至说第三度创作的这个说书人哦，肯定是更难的。人家不晓得说佩文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察呢？
是这样哦，就是我不晓得洪耀会不会在读武夷山的书本和你读纳粹的大屠杀，或者是你读天安门六四的各种记载，我不晓得会不会有感觉上他不太一样，我不晓得有没有比如说读这个武夷山，他直接和你相关，甚至你认识的一些前辈他可能也常常跟你说起当年武夷山发生的时候他的家里人怎样，然后他后来怎么样的，不晓得有没有那这个武夷山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和我们距离那么的近，它是直接切身的相关。一说不好，好像总是会担心有失分寸，但是担心会非常的冒犯。包括这个书里头，写到他们就是说口述历史小组的各位有心人，他们在说回顾他们整个工作过程，似乎重新揭开。口述者的疮疤然后也有时候问了一些其实真的是很可能很为难很困难的问题都深感不安，那我也是能够想象一二。但是像这样的一本书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见证和记录当年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暴力的事件，作为一种见证跟保存真相，它还是有必要的。OK 啊，只是说在整个行销上面，或者是整个呈现上面，或者是突出的重点上，你会不会很刻意去突出里头非常血腥、非常暴力、非常吓人、害人的地方，然后博取流量、博取点击点，会不会这样呢？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太希望这样，我一不小心就卖弄暴力。那你看这部书，你如果不知道这部书的话，你看它的封面，你不会看到有血，不会看到有硝烟，不会看到有很多尸体，它就是很安安静静的，就是一个传统的马来西亚屋子，然后上面有一个1969，就这样。好，他没有血流成河，他没有卖弄这些东西，然后里头也没有看到很痛苦的人的脸很狰狞。但是有些出版社他如果处理这样的课题起来，比如说你在台湾或中国的话，或是我不是说台湾跟中国的出版社会这样，我是说可能你会看到有些出版社这样来处理。OK， 好，那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难拿捏暴力的那个尺度的问题，里头记载有吗？有，但可能我们说就让读者静静看就好了。OK， 里头绝对会如实看到当年有些景象是相当吓人的，比如说怎样看到怎样的尸体啊，然后看到怎样目击怎样的暴力事件、怎样的杀人事件，然后事件发生之后 街道啊、河流啊、这个尸体的概况啊，然后他们怎样处理尸体啊，哦，里头都有提到，但我这里就不重点去描述这些部分，那我就去突出一些我个人觉得我们这里提的地方 ，OK， 或者是比较少人提的部分 ，OK， 我们会提两个，我这里就选两个，一个是我们可以说一说或重点去强调那些在危难当中依然很努力的仗义的人，嗯 ，OK， 那我这里挑一个当年的没有记对，当年的马大生才20岁，还不能投票，当年还不能投票哦，那他就被召集去要做事情。然后被召集去，
他是马来人华人
马来人
马来人马来青年
马来青年、哦、这个他就在他巡逻期间有个华人家庭、哦、开着一辆霹雳车牌 OK， 然后不懂从哪里来，那一群房子被烧掉的马来人路上就把他们截停了，打算把车给推翻，那这个血气方刚的马来少年就跑过去阻止他们，然后就说啊，让他们走，让他们走，你们不要对他们怎样，你要杀就杀我 ，OK， 他也很惊讶，然后包括他的同胞也很惊讶 ，OK， 那大家人被放走之后，一群人围着我，这时候有黑帮分子过来和他们说，不要动手，他做的是好事，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这一句就很好。我们不应该再这样下去，就代表他们之前是这样 OK、啊、那这个是一个他当时候做的一个决定，相当不凡、哦、那在后一面也有，他还有说有一个在一个修摩托的马来男子在骚乱发生后惊慌失措，一个华裔家庭带他回家，把他藏在阁楼整整一个星期，里头一定很热，我们最后成功把他从甘文丁路的华人社区带回家，那个华裔家庭也救了两个在那里一带租房子的马来女生，由这个马来同胞马来青年讲这样的事情就显得比较就显得有说服力，对不对、又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一个电视维修员事发时他在甘崩达多格拉曼，那里的马来家庭不让他离开，他当然这里讲是华人，他们把他打扮成马来人收留在家里一个星期，很多家庭即便是在最坏的时刻都还是怀抱马来西亚精神，这句话我特别喜欢，我在书店就经常会我也会突出这一句话，那像这样子的故事很勇敢的故事，很动人的故事，会可能会让我们读了整本书那么血淋淋，那么血流成河，我们心里会有一些安慰跟怀抱一些希望，对不对？那又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强调那些或者突出那些铭记苦难然后不愿意遗忘也愿意敞开心房跟别人讲当年发生过什么故事然后念念不忘 的人 OK， 比如说这里有一位长辈哦他是死者的妹妹，他的哥哥从纽约刚刚回国很年轻啊就不幸在这场暴乱中逝世，那他每一次就好像被这个513这组数字和缠上了哦，我大哥死后两年内513这组数字不管是513 315 153还是135不断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时间啊旅行时候某个酒店房号啊账单号啊收据号 都有都会有这个组合可能是巧合但是他从中看出某种心情出来，那很多人都问他，包括家里人和他亲戚问他说事情都过了那么久为什么你还要对这个口述历史小组重提旧事，你只会很伤心啊。OK， 那这里他有说一段说我不知道我 会否因此就更好过其实绝对不会更好的了，因为我还在掉眼泪，但我告诉我的孩子我一定要说出来，因为历史很重要，你不能把历史刷到一旁然后试图说服别人事情没有发生过，这种屠杀手足 手无寸铁无辜者的行为，你不能说它不重要，你不必记得它，它在道德上是不可以接受的。
嗯，
那我至少我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其实首先你说这是武夷山的口述历史，它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大家都会感兴趣。那在推荐上面，可能我倾向推荐刚刚这两段这样的人，然后我想就可以了吧，对不对？那这是我在作为书店或是做推荐的时候，可能我会避重就轻的一个处理方法
是。但如果是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潜在读者而言呢，其实这本书除了是刚刚提的这两个配文特别 highlight 起来比较人性光辉的一面，那其实还有血淋淋的部分也有，对不对？那综合来说有哪一些面向是可能你不愿意多谈的？我们可能也是
没有，刚刚我就大体说的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他们所看到他们不论是黑帮或者是警队、军队，他们怎样召集人手，他们怎样在比如说黑帮怎样在什么地方，然后怎样分发武器，然后分发头巾，红色头巾，然后怎样用一些宗教仪式让大家进行整个。不是宗教仪式啊，应该是说一些迷信的仪式，因为他们很难说是回教的什么仪式。好，然后在整个事情上面，比如说资记的怎样杀人，杀什么样的人，很脆弱的人，然后他们怎样比如说焚烧起来，有些味道是你看照片或者是现在的技术，你看纪录片。味道你是没有办法拍出来，你感受不到。那你读文字的时候，它的那个冲击感是很重的。但我想我们不需要 highlight 这些。对对对。
好，那你刚刚其实有提到，我们可以延伸啦，从这个事件当中去谈一些议题。就是有提到说介绍这本书的很大的难度，那其中一个面向其实是因为武夷山这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想你公然的拿出来提，他还是会这个
让大家不舒服
的，不舒服也好，或是说官方对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其实就跟我不敢说很多人啊，本来想说很多人，但很就是会有一种论调，就是要淡忘他，那个态度是很玩味的。一方面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它是一个禁忌，不要提。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去探究，那你要如何在伤口上重生呢？这就是另一个议题。他不晓得你对于众说纷纭的这个武夷山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究竟有两派讲法嘛？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政府当时的政府因为失去州政权，所以出动军队。好，另一种讲法就是很纯粹的那种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啊，就有很多个角度。那其实我们。如果要看回这个历史的事件，要追寻真相还定有一定程度的难度。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议题？
首先是由于目前呢完整的那个历史的资料我们还没有公开。虽然说在英国的档案馆里头有了揭秘不少很重要的文件，然后足以让柯家炫先生他写书来推出刚刚孔耀甲其中观点之一，那就是他其实不是种族事件，种族冲突事件，这是一个观点或一个版本。OK， 那到底真相如何？我觉得还有待更多的史料发掘。但我这里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回到刚刚孔耀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难度是什么？就是当历史还在众说纷纭，或他还没有。凑齐足够多够完整的拼图，那怎么办？那为什么这个拼图还不完整，它会是一个推荐书本或介绍书本的难度？这里我其实要讲一个有感，也是我在书店的这个视角然后的有感而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和洪耀说过，就有一回就是自从不是有一回，就 COVID 之后呢开始中国有蛮多游客旅客 重新回来，重新到吉隆坡到访来书店，特地来商务所来找书。
哦
，OK， 那这样的游客其实一直都有 ，OK，、嗯、但只是说，然后有些的游客会特地的很小心的来问你说，你这里有没有不能卖的书？
中国人来问，
中国人，对对对， oh, okay. 就是要知他们迫切的想知道，其实到底怎么一回事，历史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新冠病毒疫情之后，
对他们出来过后，那就是说你们这里有没有禁书，或是不能带回国的书？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语的那个名词来说，要找什么书？那有一回有位读者，我和他的交流一个不太顺利的交流，他能够说明一种。我们人有时候对待历史，我们其实有一种比较想要吃自助餐或想要一个很简单答案的心态。
嗯
，OK， 比如说我就告诉，就比如说我现在有自从有国安法之后，香港国安法过，其实很多香港的书都不能够再印或不能再卖了，啊、也卖完过后也没有办法再重印了，那就蛮多书其实就已经绝版了。
嗯，
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些替代品，那当然就是有得益于台湾的各种出版品，可是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会说这些不是真相，这些都是其他人写的，哎，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不可或者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对的，有没有真相，我在这里是要真相的。当下我的很难和他说清楚，三言两语跟他说，其实你只能够透过哪怕是给你当年的各种历史的素材，历史的证据、哦、那这个证据它能够拼凑出的历史 的图景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历史它很有可能是一种你得参与进去，哪怕是已经有定见或者有若干定见 的事件、哦、那你还是得阅读和比较不同的版本，对吧、啊、所以回到这里我说这部书它难的地方是有些人会不耐烦，特别是很介意真相很渴望知道真相的，他们可能就对这种口述历史像是第一手史料 的书本不耐烦。他说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答案，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到底是柯家勋的版本对还是马来西亚版本对还是我民间版本对。可是你看看历史，你一打开来，第一是现在他没有一个完整的途径，第二是我们以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发现不同的版本都有他若干对的地方。我这里给大家念一段、哦、OK， 口述者们的故事显示多元复杂的武夷山历史图像， OK， 那这一场骚乱，我跳了一段、哦、这一场骚乱，华裔虽然占了超过死难者总数的四分之三，但本书所记载 P 先生、R 先生跟黄永发的亲历故事，当然这三位都是华人，道出华人私会党员出动屠杀马来人的史实，也就是讲说，我们借由三位华人亲眼所见。OK， 见证了一个首先印证了一个比较边缘的观察和看法，也就是武夷山是一场底层马来人和底层华人之间的冲突。OK， 这是一种。那他们有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人看到这样的画面？哦，有。那可是往下我们再读、哦，结合其他口述者的亲历，反映出当年颇为复杂的底层样貌。华人思会党一方面保护华人。但也对马来人展开屠杀，华人既是被杀害的对象，也屠杀马来人。然后不同族群之间既有相互杀害的，也有相互救助的。OK， 这并非要排除或否定当时政党利用紧张局势扩大骚乱，制造有利于党内部夺权之说。也就是说，柯家勋的讲法了，对吧？这以上的这些碎片或这些途径。并不是要否认掉柯家勋的那个版本的 ，OK， 而是要指出当时候的族群关系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或者是完全对立，就是华人跟马来人之间就不存在帮助，只有屠杀。他要讲他我要讲的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很把历史的复杂、历史的多样呈现出来，它不干净，
它不明确。那对于不耐烦的读者，对于我们渴望简单的一个版本，告诉我答案是什么的这样一种版本的读者来说，他可能就没有吸引力，或者是会增加他那种哎，所以历史就不要去读了，他就会虚无，他就会不耐烦。OK， 那可是问题就是说，历史真相它不是自助餐，只要是还在发掘当中的 ，OK， 那你得参与其中。比如说你有本事，那你就做口述历史。然后人家出了口述历史，那你有本事，可能你先看一看再说，不要急着否定它，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参与是量力而为啦，不是说你一定要变成历史学家，不是，就是说你可以多了解多看多听，兼听则明这样。OK， 然后呢，丰富自己对历史现实的把握，然后不会轻易的二分法。好，华人就是受害者，马来人就是加害者，不见得是这样，有它相反的地方，你很容易在这本书里头找到这种二分法。比如说某个种族一定是加害者，某个种族一定是受害者啊，你很容易找到这当中很多反例，太多反例了。嗯，对对，
对于可能官方会像是最近也有那个66空难的解密嘛，有一些档案就是要时隔一段时间才能够根据那个蹊跷被揭开，或是有很多这种情形的一种处理手法，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去理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它有必要吗？
我不知道那个盲盒里面是什么东西，很难判断，对吧？但是目前全世界好多国家都有内战，都有大型的内部的流血和冲突，那整国家怎样解密，国家来不来得及在那个历史的泯灭证据泯灭之前及时的去补救，及时的去纠正，然后给一个公道，给一个定案，然后还原了事实过后，然后要思考怎样转型，怎样赔偿，这样的事情课题其实很多。我们刚刚我试着要列出来，发现列下去就实在是没完没了，好多。比如说像美国的花叶杀手 ，OK， 就是杀害有整个国家的某个地方有系统的或者是漠视之下允许杀害印第安人。又比如说加拿大 ，OK， 在原住民的寄宿学校里头，进行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当然很出名的，当然就有228天安门，然后纳粹大屠杀，这些历史的伤害 ，OK， 它都是很大的课题。然后呢，好像南非也是。这些转型正义在很多目前来讲，蛮多我们可以中文材料也能够接触到。自己是希望自己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多读啊，多读。但是目前来说，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是，你觉得有必要吗？我真不好说。很多时候是我会比较关心的是，现在是时候，或是要怎样去推动、去发掘那个真相，然后呢，和解。然后从在伤口上重生，然后目前关于这个转型正义，到底这个世界上存在多少种模式，然后哪些模式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坏处是什么，这些我都会感兴趣。以目前来说，中国跟台湾的出版品里头都有很多提到，只是说个人是时间有限啊，不能还没有读太多，就不好说。
了解，
嘿，对对对，
我只是在思考说，是否其实用一些方式将某些东西封存，用时间来换来某种疏离，然后再以某种形式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种安排是否是一个妥当的做法？本来刚刚想问的问题是这样，我看起来确实，我觉得转型正义这个议题当中，当然应该会有各种各样的流派跟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我们要怎么样重新的去 思考跟看待曾经在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留下的创伤。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未来有机会可以再多多的谈了。
你这个是 leaf play 吗？
没有，这是挖坑。
挖坑，那
未来
是你跳还是我跳？
关键就是未来如果有机会哈。
哎，
好，那有什么要补充吗？最后，
倒没有，倒没有。我是本来是希望可以多谈几本，但是时间有限，好，时间有限。
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
只要还能活下去，
但我们只要说未来有机会可以再多关注一些可能本地也好或是外国也好，刚刚有提到几个关键字嘛，包括挖月杀手。好，那我们就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